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6月8号，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表公开声明，诋毁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全球中国舞舞蹈大赛。声明中的措辞几乎是中共几个月来诋毁舞蹈大赛的翻版。人们对海外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与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关系议论纷纷。在北美、欧洲、亚洲和澳洲，越来越多的曾经担任过学联会主席的人士和其他对学联会内幕了解的人士纷纷站出来，透露中共操纵海外学生会，使其沦为特务机构的内幕。其实，国外民主国家政府的安全机构早已注意并调查受中共指使的海外华人。旅居英国的刘伟博士曾经在98年和99年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市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全英中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在这段时间里，他跟中共领事馆教育处官员有了非常密切的接触，使他对中领馆如何背后控制学生会有了直接的了解和认识。
大的这种城市啊，像英国伦敦呐、曼彻斯特啊，他这个学生会直接由领馆教育组来控制。学生会主要产生是有上一届的学生会主席啊，他可能会提名，但这些人名单呢，全部要拿到中领馆教育处，他们来过目来审核。所以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最终决定权是在中领馆的。他这个所有的活动，表面上好像是学生会组织的，实际上他背后完全是中使馆。他们在后面来进行控制的，因为你搞任何的活动必须得要有经费，都是由中领馆来提供，所以你要搞活动之前呢，你都要跟中领馆教育处啊去商量，要获得他们的认可。
那么中共的驻外使领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刘伟博士说，
他就是通过表面这种形式，你搞一些活动，那么他能够把来英的这些当地这些留学生或者是学者，他能够控制住，能够了解他们这些动向，这实际上是他们的背后真实的目的。但表面上很多普通的学生是不知道的真实的背景。对学生会的这些主要成员呢，像学生会主席啊、副主席啊，还有那些主要几个成员，大使馆、领馆教育处啊，要在定期的开会的，会把那个国内的一些政治动态，还有对国外的学生呢、学生管理的方面这些整个的要求啊、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啊，他会开会要传达。每一个来留学的人、学生学者啊，这种华人国内出来的人都要求你到中使馆教育处来报道。报道，所以实际上这种报道啊，他就是让你把你的一些言行啊，或者就是你的行踪啊，他就要非常了解，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能够追踪你，能够控制你。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他们对所有留学的人都知道他这种行踪，因为除了这个他们知道他们那种联络方式在英国的住址，同时这个学联网每个人来了都要注册学联网电子邮件 TBS， 任何言论都会受到中使馆的我他们的网络都连在一起的，所以他都完全可以监控你。学联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这个头头他每天都要看学联网，有任何不符合中共他们这个言论啊或者其他的行为呢，他们马上就知道，因为他们就在电子邮件上完全都可以看到。
刘伟博士指出，中共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通过海外的中国学生会打压中共想打压的人，比如持不同政见者、有不同信仰的人士，海外的中国学生会实质上沦为了特务部门。
那很多大陆新出来的学生对于学生会的功能还是抱着很单纯的思想，觉得学生会是一种联谊学生的民间组织。在留学时间稍微长一点，你会发现呢，大陆学生会啊和其他那些学校各社团、其他那些民间的社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大陆这个学生会啊，它后面是由中共这个领事馆操控的，带有政治的色彩，因为它要操控你，它不允许民众超越他们所要求的范畴，特别是政治方面。 如果你这里头有异议人士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政治信仰呢，那么他肯定要采取特殊的对待，特殊的这种措施。而他是在通过学生会来监视华人社区，或者是打压异议团体。学生会就是他起这个作用，而且他是搜集异议团体的信息来进行打压或进行破坏，所以这已经就是一个特务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学生会里面主要的成员，像学生会主席、副主席还有委员会里面人，他每个月提供你为他工作嘛，那么他认为这是工作，那么他给你提供差旅费、就交通费，他给你报销，另外他会给你一定的数额工作补贴，他给你安排任务，给你安排主要像所谓的任务无非就是这种政治任务，那么同时他还给你一定的工作补贴，他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监督啊学生政治动态。如果一般情况没有事情吧，那还算太平，那么如果有一些像这种不同的信仰的、不同的这种追求的学生会头头也好，或者是学生会主要成员，他这种政治色彩呢就是表现得更明显了。
那么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为什么不直接出面打压不同政见者、法轮功等不同信仰者呢？曾经在98年、99年担任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的叶科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列举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被中共利用来镇压法轮功的例子。
我想是因为中领馆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个外交团体，在国外直接这样来对法轮功进行这种仇恨宣传的话，它其实已经那么多年都这么做了，其实越来越没有市场，所以它本身自己的名声也并不好，所以他领馆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出面做不了这事，所以他就想利用学生这样一个身份，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学生毕竟比较纯真嘛，可能能够代表是什么中立立场，所以他就领馆就想通过背后操纵这样来迷惑人。另外一个方面，很多学生吧，他以为跟领馆接近的关系吧是跟国家连在一起，是爱国，其实是完全是个误解。非常清楚，就是说中领馆现在所执行的这样一个对海外的很多人士这样迫害政策，完全就是特务行为，就是迫害行为，它已经不属于正常的这个政府职能了。这方面来说，中领馆它其实并不能代表政府，更不能代表国家。另外就是说，很多这个学生会的头头其实是被拉拢和被收买的，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等于是个特务性的这样一个行为。如果是执行这个领馆的这样命令的话，其实是使整个学生会都走向了变质和堕落。就说这样的话就会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
在民主国家，共产主义是遭到唾弃的，学生会的活跃分子往往成为所在国家安全部门注意的对象，他们从事的收集情报等特务工作也是触犯民主国家法律的。李建中先生曾经在1996年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华人联谊会的主席，并且担任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兼首席学生代表，他就曾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约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英文简写叫做 FBI。 李建中说，
96年学生会主席嘛，我97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就什么都不参加了，然后98年的时候就听不到我的名字了。那么有一天呢，我就接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 FBI 的，那我跟他去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以前是洛杉矶是等于在学生当中最红的一个学生，怎么现在突然无影无踪了？他就觉得很奇怪，你在干嘛了？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因为身体不好，我练了法轮功，觉得这个功法很好，我就对这个以前啊想要搞在政治上或者发财这样方面的那种想法现在都没了。所以当时他们就是，但他也不知道是法轮功是什么，98年的时候还没有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然后他呢就还问了我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当时的学生会主席的情况，现在我们洛杉矶的这个调解就是跟中共这个最大的一个调领有关他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上 FBI 的黑名单。
如果这些人被所在国安全部门确认在进行特务活动的话，那么他们在以后的申请绿卡、延期签证、申请入籍等等事情上都会有麻烦，甚至不得不回国。叶科博士告诫海外中国学生会的学生，他说，中共拉拢学生会头目下水，给中共在其他国家收集关于海外华人的情报，参与迫害一些在海外完全合法的团体，比如法轮功，这些会让那些学生以后在自由社会很难立足，其实是在害这些学生。叶科博士希望学生会的头目们不要这样被中共领馆利用，不要被一时的利益和中共漂亮的说辞所诱惑，中领馆想把他们当枪使、当炮灰，他们可不要再犯糊涂了。 好，这次立体时空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